请掀开经本第802页第六行，第六行的下面，我们把经文呢念一段，对一对地方。儿时妙宝素罗庄严云顿王城东门，名摩尼善威德，于其门外有诗会处，其地广博，清净平坦，无著坑坎，谨记沙砾，一切皆以妙宝所成。从这地方看起啊，这是讲这个过往啊，起了大慈明心，发心呢修这个大布施的法会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经文长，但是不难懂啊，意思都非常的明显啊。我们读了之后，应当见贤思齐。纵然呢，做不到他这样的圆满，至少啊，我们要能发这个心啊，见到贫穷苦难之人呢，能够发悲悯之心啊，要发心帮助他们。帮助是随分随离，不拘多少啊。这个过往当然他有大威德，有大财富，何况就是菩萨化身，他可以做得到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讲这个布施的大会啊。先说他这个会场是在皇都的东门。那么东门也有表法的意思啊。中国人讲五行，古印度人呢也讲五行啊。这个东方啊是木，有一种啊欣欣向荣的气象啊。那么在四季呢，冬也代表春啊，就是取这个意思。那么在东门外啊，这个东门名字叫摩尼善威德啊，这是他那个城门的名称啊。那么在门外啊，过往就设了这个布施的大会的场所啊，这个地方非常广博，清净平坦，这都好懂啊。说一切皆以妙宝所成啊，善种宝花，烧煮妙香，无数摩尼王宝。这个摩尼就是如意宝啊，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是如意宝。那么加上一个王呢，就是如意宝里面的最殊胜的啊，最大的啊，我们就称之为王啊。庄教严师拿这些东西来布置这个会场，使得这个会场啊非常的庄严啊。燃诸宝灯周边照耀， 宝宴吉祥，威德祥云，充满虚空，这些全都是形容场地的庄严殊胜。无量宝树次第行列，微妙分布，建错庄严，种种天人宫殿楼阁，种种庄严，种种啊床幡，种种增盖。床是高显之意啊，床幡呢，在古时候都是属于奇耻一类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是有个大会场，一定差许多国旗啊。假如是国际性的，我们还会插上其他国家的国旗啊，庄严这个场地。古时候幡床都是属于旗帜一类的。增盖呀，盖是宝盖啊，伞盖一类，不单是庄严，而且的时候能够遮太阳啊，能够遮灰尘。有这些意思在，常出光明，宝居宿魔王，这个居宿魔翻作释义，也就是如意的意思，释义，一切相王宝王弥伏其上，这个王就是罗王，也是属于庄严居之一，现在呀。比较少见啊，在从前，因为许多都是珍宝的东西啊，要是在露天呢，怕这个鸟雀啊飞在这个上面呢染污了它啊，所以啊外面一定要用罗网罩起来。这个罗网呢多半是用铜丝编织的啊，铜丝来编织，它防止这个小鸟进去。还有一些这个宫殿呢，这个宫殿的这个梁栋啊，这雕梁画栋啊，那也是高度的艺术品啊，总怕鸟去做窝啊，去续窝，所以啊往往也用罗网把它罩起来啊。那么这是现在在台湾看不到，如果诸位要是到日本去观光啊，你看日本有许多大的这个寺院啊，几百年几千年的这个大寺院呢，你看到它那个建筑大殿呢旁边还是用这个铜网啊把它包起来啊，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罗网啊。宝舵徐摇，这个舵就是铃，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啊，像那个屋檐飞起来了，下面都系一个铃啊，这个就是这一类的啊。风吹到了，它能够发出啊很妙的音声，叫出妙音声。无量百千亿诺由陀，助音乐器，横出妙音。恒是经常不断啊，犹如啊天月盈空啊，这是都是描写这个场地啊，这个布施大会的场地非常的庄严。说如是一切皆以妙宝而为庄严，悉是菩萨敬业果报之所成就。在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一句，这样的富贵，这是果报啊。既然说到果报，必定有因缘啊，他这个富贵从哪里来的？给诸位说，也是修来的。 修福享得福报是无有是处啊，没这个道理。佛常常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啊，修福就是布施啊。你看菩萨这是以过往的身份出现在世间，他有那么大的福报了，还继续不断的在修福，所以他这个福报生生世世享用不尽。那么世间人呢，是前生修了福了，这一生有大福报了，这一享福报啊，就把修福这个事情给忘掉了。所以这一生的福报享尽了，来生就没有福报了。这是比不上啊这些菩萨们聪明智慧。财富就是财布施所带来的。智慧是法布施的果报。无为布施就是叫一切人都能够身心安稳，离开一切忧虑恐怖，凡是属于这一类的都叫做无微不施。果报是健康长寿，哪一种果报都有因缘，我们晓得这些因缘呢，自己就应当要修学啊，要修学。特别是在家的菩萨啊，这个地方是讲在家菩萨了。出家的菩萨应当要修活活的僧团啊，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啊。出家人往修这个福比在家人还要殊胜，还要圆满啊！这是叫活活的僧团。一个活活的僧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护法神一定保护这个地方啊，活活的僧团现在很少见啊。按照佛法里面说，这个僧团的人数最少是四个人，四个人叫一众啊，一定要修六合敬，这才是个僧团啊。四个人是出家人在家人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在家人也一样啊。在家人四个人在一块共修，能修六合敬，能修戒魔制度，这就是僧团，这就是活活僧啊。那么今天这个世间为什么僧团不能出现呢？每一个人的成见执着太深了，这是全世界的众生呢，大不幸呢。他都有一种执着，他不肯放弃。个人有个人的见解，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主张，彼此不能够融洽。所以僧团无法出现呢。一个僧团都找不到，在今天的全世界了，所以我们想的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心啊！哪一个人肯把自己的成见舍掉啊？僧团是民主的啊，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所修的法门的时候，决定是一个啊。如果四个人在一起， 四个人修不同的法门，这个不能叫僧团。啊，如果是参禅的，四个人都是参禅；如果是学密的，四个人都学密；啊，念佛的，四个人都念佛，决定是一个共同的，啊，这叫理合同证啊。啊，僧人再多，个人学一样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是僧团。啊，这个不叫做合合僧团。啊，所以一定是志同道合，学一样东西。啊，那么其余这个六个条件，就是见合同解，见解一定要相同。啊，怎么个同法呢？每一个人都是身心清净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个见解就相同。只要有分别执着，见解决定不同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佛法的高明呢，就高明在这里。叫我们佩服的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并不说是你要跟我见解一样，或者我要服从你，要听你的。佛不是如此，我们大家都把成见见解舍掉，不就一样了吗？啊，这个方法是很公平的，啊，并不是谁要听谁的，谁要这个受谁的戒持，不是。啊，戒和同修。这个戒和同修，戒是戒自己，不戒别人。比如我们四个人在一起，我守我的戒律，啊，你们三个人我不管，啊，并不是说我守戒律，你们大家都要守，不是，佛法不是，啊，这个样子心才清净嘛，啊，否则的话，我守戒，我老看到你有毛病，看到你他也犯戒了，那个心就不平静，啊，就不能共住了。啊，一定就有增值了。戒是戒自己，不戒别人。啊，小乘戒是独善其身，是慎独。啊，没有人见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我应该要怎么样受持？啊，菩萨戒是入众，啊，团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，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？佛法的戒律是戒自己，决定不戒别人。要戒别人就天下大乱，要戒别人就决定不能得定。啊，所以要晓得戒的目的是得定啊，啊，定的目的是开智慧啊。啊，你不戒别人就会得定。啊，你常常看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总是起烦恼。啊，你戒律再好，你不能得定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还是不能圆满，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其余的这身同住，口无增，啊，没有增值。啊，意同悦，每一个人都发喜充满；力也同均，这个十方供养，啊，平均的受用，啊，不能有厚此薄彼，啊，决定是均等的。戒魔呢，就是会议，大小事情四个人商量来办。啊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啊，决定没有专制，没有独裁，这样才叫僧团。啊，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难。到哪里找四个人能做得这样如法呢？我也曾经常常劝勉同修啊，要发心。真正有四个人组成这样一个团体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灾难呢可以减缓。啊，假如譬如说这个世界大战十年之后爆发，那真正有这样一个僧团，可能会呀，啊，延后30年、50年。啊，这个地球上出现一个僧团。这个世间人还是有福报，如果能出现10个、20个僧团呢，世界大战就没有了，就免了。啊，特别期望的是出家同修要发心呐， 要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舍掉啊，救度一切众生啊，你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比这个代王贤大护士的功德不晓得大多少。啊，当然这个僧团的分子最重要的就是不失忍辱，不失放下，你真正能放得下啊，把你的见解放下啊，把你的执着放下，把你的成见放下，放下是布施啊！啊，样样能忍受得了，忍辱波罗蜜。《金刚经》上六波罗蜜特别强调这两条啊，这两条是活佛僧团的大根大本啊。我们是念念期望这个僧团出现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没这个福报。这是我对于诸位同修的期望啊，居士们的团体也好，出家人的团体也好啊，真正能如法做，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，这是真正庄严诸佛净土啊。实在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志同道合的，那自己老实念佛求生西方，求得一个个人的成就啊，不能够兼善天下了，只有独善其身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聪明智慧的人啊。那么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了啊，这种种庄严呢都是菩萨敬业果报之所成就的啊，这个敬业果报不是一生一世的，生生世世修成的。于彼会中啊，至四子座啊，这个四子座就有好像中国人讲的太师椅啊，十种妙宝以为其地啊，这是地面上的这个布置，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大会当中啊，往往主席啊所坐的地方，这贵宾所坐的地方啊，我们地下铺上地毯啊，他这个也是这个意思，他是用种种重宝铺在这个地上啊，像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，它是黄金铺地的。十宝蓝唇呢，放大光明，这个蓝唇就蓝杆。十种宝树枝叶扶苏周遭围绕，弥补也好，微妙坚固，金刚宝轮一承其下啊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它这个座子是一个台啊，在这个台上啊，这个下面呢有这个金刚宝轮啊，有金刚宝轮啊，它这个台是在这个金刚宝轮的上面啊，以一切宝为龙神像而共捧持啊，种种宝物啊，以为岩石与焦露间标题德相，以种种色建错庄严，一切宝床，一切宝幡，周边行列，众宝灵王、摩尼宝王、众宝花王、天摩尼王王一覆其上，无量宝箱常出宝云，种种宝衣分处处分布， 百千中月过楚国诸天，横奏美音，悦人悦可人意。佛于其上，仗势宝盖，常放无量宝焰光明，如阎浮金。啊，这个阎浮金是黄金里面最好的。智人清洁垂柱花英，无数摩尼报王为代，周回建立种种杂色摩尼报林，横出妙音，劝助众生修心十善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一段，这一段文完全是描绘呀，这个代王布施大会的这个场所，我们看起来实实在在是庄严啊！不单代王有这个财布施啊，财布施里面还有法布施啊。这个法布施就是幕后这一句啊，劝助众生修行摄善啊。啊，这个佛在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十善后有啊。食物是冤家了，这两句话要好好的记住啊！啊，如果你要是造作食物，啊，果报在三途；啊，你要修行十善呢，果报在天上啊！啊，享受天福。所以应当要修十善啊，尤其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要特别警觉，人的寿命很短啊，想想前途光景不多，何苦造业啊，为什么不把这个短暂宝贵的光阴去修福啊，去修无上道啊，无上佛道不是不能成就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众生福薄，纵然遇到了不认识，当面错过，这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啊，真正要是认识了，确确实实这一生能成就。啊，在无量法门里面，一生稳稳当当成就的，诸位要记住啊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我们今天读的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啊，这个是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呢？就是修的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，他就是修的这个法门啊。我对于净土能有甚深的信心，就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啊。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自己就是发愿求生净土的。啊，普贤是华严长子啊，到末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。啊，你看看华严三圣 当中是毗卢遮那，是文殊普贤，两个人都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样我们才明白了念佛法门是华严会上所选择的第一个法门。虽然华严经上历世间品说了2000个法门，但是最后菩萨们所选择的还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开始选的这个法门。当中这个53参给诸位说，53参除了幕后有个开头，幕后这是念佛法门之外，当中所代表的就是各宗各派无量法门，把它们归纳起来，由51位善知识来代表。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，特别是修圆教一乘佛法的人，要学善财，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法门可以参学，这种参学就是列思练心，我们去参访他，去礼拜恭敬供养，就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，确实是礼敬称赞供养，到那里去听法，听法是增长智慧，听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成就你甚深的一心不乱。如果一听了心就动摇了，看看这位大师参禅的不错，我也去跟他参禅去，那就坏了。所以每一章的后面念得立词都有这一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念就是感激，感激善知识对我的成就，成就我的智慧，成就我的定功，使我定慧同时增长，因为我有定，我不学它，我还是守我自己的一门，我不改变，这是我有定，我有慧呢，他那些我通通明了，我不是不晓得，我样样都知道，立慈，立是礼拜，慈就是不学，慈就是不学他，明了他，了解他，恭敬他，赞叹他，供养他，不学他，这个叫念得立慈的意思，这是立思练心的，经过许许多多的考验都不动心，所以善财才能够成就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一生圆证无上菩提，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模范，无论修哪一宗修哪一派都要这样修法，比如说你学密，你到我这来参访我这个净土宗，你来听讲弥陀法门，听完之后你对这个法门完全了解，你决定不动摇，你还是学你的密，就是增长你的智慧，增长你的定力，你学密听到这个净土不错，你来学净土了，你就坏了，任何一个宗派要想成就是一门深入啊，永远不改，永远不变，对于不同这个宗派恭敬赞叹礼敬供养，决定没有毁谤，如果你要毁谤就是毁谤三宝，因为每一个宗派都是佛说的，你要说我这宗最好，他那个不行，你就谤佛，那总是佛说的， 你就谤法，还有依照那些那个宗派修学的人，那是僧，你谤佛谤法谤僧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你自己修得再好也不行，因为你有毁谤三宝的罪业，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的。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，自己要慎重选择。凭什么选择呢？凭个人的根性，凭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，哪一个法门对我修学比较上容易啊，不妨碍我的生活啊，我学起来就方便了啊，就能够得受用啊。一切法门里面最简单最方便的是念阿弥陀佛啊，念阿弥陀佛不拘形式啊，坐着念也行，走着念也行，站着念也行，睡觉念也行啊，它没有形式啊，可以真正能够叫自己的功夫不间断啊。但是躺在床上念呢，就不要出声音啊。为什么不要出声音呢？出声音伤身体伤气啊，这是对身体有妨碍，是这么一个原因啊。至于听佛号呢，现在用录音机啊，你简直就可以从早到晚呢，这是24小时不断的去听啊，这个好处非常非常之多啊。我在美国大拉斯就是放这个录音机啊，从早到晚我都放这个佛号4个字的佛号啊。这个机器现在机器很进步啊，自动回转啊，所以太方便了啊，不比天多啊，天上2天就有不思议的效果啊。因为我们晚上睡觉把它关起来吧，确实关起来了，到半夜自己醒过来的时候，佛堂在念佛，清清楚楚啊，不是我一个听到的啊。庄禅宗居士坐在后头，他在大拉寺的他也听到啊。那个康国泰居士在住几天呢，他晚上他也听到，他证明我说的话不是假的啊。确实机器关起来了，但是声音清清楚楚啊，不是1声2声，你注意听，可以听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啊。到以后啊，我再告诉诸位，不仅在大拉寺佛堂啊，我到旧金山去讲经，住在甘居士家里啊，我睡在这个房间里，根本就没有放这个佛号，哎，半夜时候还有这个声音，一模一样的啊。就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阿赖耶识里面，自自然然它就起现行。佛号现前，妄念烦恼就没有了，心就清净了，法喜充满了。我想这是每一位同修都可以做得到的啊，要认真的去修修啊，选择一个法门之后，哪一个法门都好啊，但是最稳当的是念佛。因为念佛什么呢？念佛是待业往生，不要断烦恼就能成就。修学其余的任何一个法门，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够出三界啊，见思烦恼不断不能出三界。我们这边呢，这个柜台上有谭虚法师在佛期当中的录音带，诸位可以借回去听听，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啊。他这个开示啊，讲这个净土禅密都有一个简单的比较啊，讲这个成就啊，参禅 如果不能断见识烦恼，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超越三界。啊，纵然得到禅定，啊，可以盘腿面壁坐在这里三个月不起来，这功夫了不得了。啊，国报在哪里呢？在四禅厅。还是在三界之内，所以老法师讲的比不上小乘出国。为什么呢？小乘出国确确实实已经断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他虽然没有出三界，他绝对不堕三恶道，但是这个定功甚深的人，就是坐上一百天不起坐，他有能力生四禅天、四空天，寿命到了还是要堕落，还是要轮回，连小乘出国都不如。因此一切法门里头通通要断烦恼，通通要断烦恼，密宗也不例外。见思烦恼断尽了，那个寄生成佛所成的佛也只是了生死而已。实在想讲呢，他那个成就只等于小乘阿罗汉。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呀，能不能把见思烦恼断掉？你要断不了，所修的都变成了福报，人天福报啊。没有法子出三界，净土对我们什么人来说呢？就是最根性最劣、最没有办法、最没用的人来说的。我现在学了这么多年，愈学觉得自己没用，觉得自己不行，比哪一个人都不如。所以看到学禅学密的，我赶紧啊趴在地上礼拜。为什么我不如他？我就觉得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啊能救得了我，其他的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跟诸位讲老实话，我这个三十多年涉猎了不少经论理论方法境界，我通通都懂，禅我也懂，密我也懂，我自己想想我没有能力用那个方法的时候，我断不了烦恼，我这一生没有把握超出。所以想来想去啊，还是这个念佛待业往生。因此我现在是什么经论呢，我都放下了。我都不看了。我今天所念的就是弥陀经。所研究的是弥陀经的注解，跟大家在一起讲这个经，这个经我不预备的，这个经我不要费脑筋的，到此地展开来，所以我还要对半天，讲到哪里我都忘掉了，不晓得。这个上一次周嘉林居士在此地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现在在那不是讲经啊，展开经本呢，像一面镜子照照自己许许多多的毛病，许许多多的过失，希望能把它改正过来。与诸位同修共同勉励。研究一切经论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时间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去，这是最大的忧虑。这些大经大论，我没有一样不喜欢。我只有等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去学去。佛佛文殊普贤 观音世至弥勒菩萨都在那边，我去跟他们学习。啊，所以我暂时什么都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啊，就是求生净土，这是什么呢？最没出息人干的事情。啊，我就告诉诸位，我就是个最没出息的人。哪一条路都走不通，今天呢走着无可奈何这条道路，啊，看看这道路也不错，为什么呢？文殊菩萨也走这个路，普贤菩萨也走这个路，啊，大概这个路还不算错，啊，善财童子们也走这个路，啊，这个十善业道要修啊。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再看下面第三段，啊，这个第三段是介绍啊施主，啊，这个施主啊